年轻女人一张嘴就哭起来，还是老女人把事情说清楚的。老女人吴有民的妻子从怀中掏出一个扁平的方形纸包，打开后先拿出一张照片让李冰良看。这是一家五口人的照片，年长的夫妻看上去50来岁，年轻的夫妻20几岁，年轻的妻子怀中还抱着一周岁许的大胖小子。虽然看得出都是农村居民，但是一家人显得很有精神，面庞洋溢着明显的幸福。李冰良是经过分析判断才知道这张照片可能是过去的吴家五口人。局长您看，这是我儿子，瞧身体多好多精神，我儿子别看年轻可孝顺了，对我儿啊，我的儿啊。老太太忽然放声大哭起来，不知为什么李冰良心底的酸水也被老太太的哭声勾起来，差点从眼睛里涌出。他极力控制住情绪，劝老太太不要哭说事儿，可是老太太却哭得更厉害了，又拿出另一张照片递给李冰良。李冰良接过照片看了一眼，顿时如同电击一般被强烈的震撼了。照片上是一团血肉，依稀可辨出那是人的躯体，有四肢有头部，但是都被压扁了，压成了一团血肉。没等李冰良发问，年轻女人也哭起来，
这就是吴仲，是我丈夫啊。
李冰良很快明白了，这团血肉就是年轻女人的丈夫，是年老女人的儿子，是照片上的年轻男子，现在变成了照片上的血肉。这是怎么回事？谁干的？费了很大的劲儿，李冰良终于弄清，吴有民的儿子吴仲在自家承包田里干活时被一辆铲车活活碾死。骤然一听，真让人无法相信，铲车是建筑工地施工时用的，怎么开到农民的承包田里去了？婆婆和儿媳说他们是故意的，想占我们家的承包田，我们不同意，他们就把我们压死了。李冰良问，是谁为什么要占他们家的承包田，压死他们的亲人？回答是，开铲车的叫王壮，是强煤集团的，是强煤集团让他干的，目的是强占自家的承包田。不太可能，最起码不会这么简单。李冰良深入追问，终于得知，原来他们家的承包田下被查探出藏有煤矿，强煤集团想把他们的承包田买下来，可是给的钱不多，他们家不同意，几次谈判不成就出了这事儿。李冰良的心又咚咚跳起来，王壮就是那么把车开进责任田里，把吴仲碾死了？
是啊，冯海当时在场看得清清楚楚，那个铲车开来了就要推我家的承包地，吴仲正在地里干活，上前拦着不让，那个铲车就掉过头来倒车往吴仲身上倒，冯海在旁边看到了，就给他摆手打招呼不让他倒，可他就是不停车，就那么往后倒，冯海一看不好，叫吴仲快跑，可是来不及了，铲车开到吴仲身上把他活活压死了，压成这样。
婆媳二人勉强说完，把照片往李冰良面前一推，又痛哭起来。李冰良喘着粗气问，后来怎么样了？婆媳说后来把开铲车的王壮抓了，可是他说他是没注意把铲车开进吴家承包田的，也没看着铲车后边有人，更没看着冯海打招呼，是误把吴仲压死的。再后来公安局就说这是一场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意外到这种程度？你一个铲车意外的开到了人家的承包田里，然后又意外的把承包田的主人碾死，这后来怎么处理的？媳妇儿说
后来王壮判了5年刑，还判他赔偿我家30万元，可是他只赔了5万元，说家里没钱只有这么多。
婆婆说，
局长啊，你说这不是杀人是什么呀？
为什么不枪毙了王壮，说是意外呢？对，我家老头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才到处上访告状的，可是告了4年多，找了很多地方也没人管，他是因为这才几次去北京的，想不到现在他也死在你们看守所了。局长啊，咋能有这种事儿啊？你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呀。
李冰凉的喘息不但越来越粗重，也越来越急促，可是他无法发作，也不知去对谁发作，他强忍着性子再问。再后来呢？
再后来，后来什么？对，后来强煤集团多给了我们一些钱，到底把承包田霸去了，开了个大煤矿，赚了大钱。
等等，强煤集团，强煤集团公司，强煤公司的老总是谁？媳妇儿说，
这你能不知道吗？强子强哥呀。
岳强发，
就是他，肯定是他指使王壮压死吴仲的，可是你们公安局就说是意外，你说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这可好，告来告去没告出头来，自己反倒死在你们看守所了。李局长啊，你必须还我们一个公道啊。
火喜再次放声大哭。李冰凉明白了，既然是岳强发，那么完全可以相信婆媳二人说的是真的。为了自己开煤矿发大财，强占别人的田地，取别人的性命，岳强发绝对干得出来。可是身为人民警察公安局局长的你是怎么做的？不但没去追究岳强发的责任，反而拘留死者父亲，致使他在看守所内死亡，这成了什么？你成了什么？成了同谋，岳强发的同谋。这极可能是一个阴谋，瞧设计得多好啊，先把吴有明关进看守所，把他弄死，这样他就再也不能上访，也就再也不能给他们，包括岳强发本人和他的帮凶添麻烦，消除了影响，而且又能借机追究公安局，实际也就是追究自己这个公安局长的责任，甚至把你撤职，真是一箭双雕啊。李冰凉郑重地对这对婆媳表态，吴仲被害时他还没来当局长，但是吴有明是死在自己任局长的时候，自己负全部责任，一定查清事实，还他们一个公道，而且还要努力追究当年吴仲死亡的真相。如果真像他们说的这样，一旦掌握证据，一定要一查到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李冰凉要谢蕊从档案室里找来当年吴仲被害的卷宗，发现只有薄薄的几页纸，主要是责任人王壮的供词，情况和吴氏婆媳说的差不多，他承认是自己开车压死了吴仲，但是只说是不小心造成的意外，之外就是对证人的询问。可是几个被问的证人都说没看清，包括吴氏婆媳说的冯海，证言也是自己离得远没看清，这让李冰凉很失望。他又看了笔录上登记的办案人，发现居然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而不是刑侦支队办的案子，主要办案人居然是如今的刑侦支队长，当年的治安支队副支队长霍蔚然。李冰凉看罢卷宗后，把霍蔚然找到办公室，霍蔚然坐在李冰凉的对面，小心翼翼地看着他，试探地问，李局长，看守所那边好像查得差不多了。李冰凉嗯了一声，继续看着这个刑侦支队长，心情不太好。他知道自己内心对这个刑侦支队长的评价不怎么样，政治品质姑且不说，这性格就让人不喜欢，太蔫儿，谨慎有余，大胆不足，还总是察言观色在说话，实在不像个刑警的样子。李冰凉单刀直入，提起当年吴仲的案子，是不是他霍蔚然办的？霍蔚然有些意外，也有些吃惊，还有些不安。
是，不过是在张局的领导下办的。
张局，张华强。
啊，当年我是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张局是治安支队长， 丽君，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案子？
李斌良说，吴有民死了，他的妻子和儿媳来局里控告，说起吴仲的案子，所以才向他了解情况，他怎么看这个案子。霍蔚然好像松了口气，
啊，这个呀，是他们家一直说吴仲是被人杀害的，到处上告，可是没证据。其实案情很简单，就是司机马虎大意，在倒车的时候把人压死了，这就是个意外事件。
李斌良说，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王壮的铲车为什么开到人家的承包田里去了？
李局，你不了解情况，那儿是吴家的承包田不假，可是离一个工地不远，吴家的承包田紧挨着路，吴仲就在地边上，所以王壮开铲车从那儿路过，不小心把车开地里去了，在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吴仲碾死了。
说得非常轻松，非常平静，好像不是在说一起人命案，而是一个普通的事件，一个笑话。
李斌良又来了气。霍蔚然，你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合理吗？你铲车在路上走得好好的，为什么开到人家承包田里去？
司机说就是不小心把车开到地里了，啊，开进也就十米左右，没多远。
十米还少吗？他一个不小心就把铲车开进地里十米，把人给压死了，有这样的不小心吗？
是有点不太合理，可是他咬住这么说，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的，只能这么认定。
可是他们跟我说明明有证人。对，我还记得其中有个姓冯的叫冯海，他就在场，而且做过证明啊。
霍蔚然说，不可能，我们当时做过调查，还特别下力气找证人来着，可是一个证明人也没有，要是有证人证明，我们能不问吗？
李斌良盯着霍蔚然片刻，忽然改口问，那铲车是属于谁的？吴家婆媳可说王壮是受人指使的。
霍蔚然说，啊，我知道，他们说王壮是强美集团的人，他这么做是公司受益的。
李局啊，你知道我们公安机关办案靠证据，没证据就凭他们说我们就认定，能行吗？
可是你觉得王壮的交代合理吗？你不觉得这案子可疑吗？你当时深入挖掘过没有？下到功夫了吗？你当时真的什么也没发现吗？
李局，你知道我这人干啥都听领导的。
什么意思？是领导要你这么办案的吗？哪个领导？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能力不强，没本事，只能把案子办到这个程度。老吴家也为此闹过了，告了多少年，市检察院也问过，最后也认可我的结论。
李斌良说，行了，你忙去吧。
霍蔚然慢慢起身，观察了一下李斌良的脸色，走出屋子。
李斌良思考片刻，又打电话找来玉明。玉明没等李斌良张嘴就开了口，
李局，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听我一句吧，你现在是什么处境啊？怎么还往身上揽事儿啊？这种事在璧山太多了，管不过来也管不了。
看来他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李斌良也就不再解释，而是反问玉明，这种事如果公安局长不管，还指望谁来管？自己没碰上也就罢了，已经碰上了，怎么能听而未闻视而未见呢？然后让他告诉自己，他知不知道这个案子，听说过没有？玉明只好无奈地说，
怎么没听说过呀？当年也轰动一时呢，地球人都知道，可是知道又能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只是故意杀人，可是也就背后议论议论，能怎么样？
对，岳强发还故意放出风来，说就是把他做了，怎么着？谁再跟强煤集团过不去，这就是榜样。
妈的，我……
李冰凉实在忍耐不住，拍起了桌子，可是拍了一下又马上控制住自己，对玉明说，自己看了案卷，也向办案的霍蔚然了解过了，吴仲的母亲和妻子明明说有证人，为什么霍蔚然说没有，案卷里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玉明说，你是老公案了，这还不懂，不是威逼就是利诱了，证人不敢作证呗。李冰凉热血上涌，又拍起了桌子，
玉明走。
玉明问干什么，李斌良说，带他去见吴有民的妻子和儿媳。玉明叹息着说，
完了完了，你是一定要管了。李局啊，这种时候你自身都难保，怎么还管这事儿啊？
李斌良却说，我倒觉得这是个反击的机会，他们不是要一箭双雕吗？我让他们弄巧成拙。
玉明脑瓜不慢，一转就明白了李斌良的意思。
如果是这样，我支持你，走。
玉明带着李斌良来到公安局附近的一家普通旅馆，进了一个客房，见到了吴有民的妻子和儿媳，只问一件事：吴仲被铲车碾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人作证？儿媳说：有啊，冯海离得最近，看得最清楚，他跟我们说了好几回呢，说他喊了也摆手了，可是铲车就是不停，眼睁睁看着碾到吴仲身上。
儿媳说着又哭起来。李斌良一边劝得平静，一边问为什么在案卷中没有冯海作证的材料。他说，
这俺知道，冯海一开始做证明来着，可是后来又缩了回去，还跟俺说他不能再作证了，再作证他自己也得跟吴仲似的。俺明白他不是叫人吓了，就是得了啥好处，可是他真的跟俺们是那么说过，真的看见了，可他不作证俺们有啥办法。
离开旅馆，李斌良给志文和许墨各打了一个电话，了解吴有民命案的工作情况。两个人都自信地表示，现场勘查还是尸体解剖已经结束，审讯也告一段落，可以做结论了，就是马军两人想加害于吴有民，导致吴有民心脏病发作死亡。李斌良要他们把案卷搞扎实，然后移送检察院起诉，再找来陈青，由他开车载着自己和玉明前往绵山县富强镇李花村吴有民家中所在地。冯海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的年纪，挺壮的一个汉子。他看了李斌良的警官证后，迷惘地眨着眼睛，一时无法理解，堂堂的璧山市公安局局长为何突然找他。李斌良单刀直入，问他知道吴家的事不知道，其说知道。吴仲几年前让人家用铲车压死了，刚刚听说吴有民又死在看守所了，叹息着表示同情，同时也流露出一点愤怒。李斌良就把话题转到当年吴仲被压死之事。他一开始说离得远没看清，可是在李斌良的逼问下语气发虚起来。这时李斌良盯着冯海说，
据吴仲的母亲和媳妇说，吴仲活着的时候和你是朋友。你想想，好好的一家人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你作为吴仲生前的朋友，就一点也不动心吗？
据他们说，你当初明明说过，亲眼看到了铲车把吴仲压死，你又是喊又是摆手，司机却根本不理你，在你眼皮底下把人压死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作证呢？这跟帮凶有什么区别？你真是吴仲的朋友吗？对，你是不是得了人家的钱？
这话刺激了冯海的肺管子，他嗷地叫起来，
局长啊，你咋这么说话呀？我冯海是那种人吗？我要得到一分钱，让我一头死在你面前。
你们知道什么呀？一开始办案的警察调查时，我是做了证的，
可是当天夜里我家的一口大肥猪忽然死了，第二天我去地里干活的路上，忽然一辆轿车开到我跟前停下了，下来四个小子告诉我，如果我再作证就让我去跟吴仲作伴，还说知道我家住在哪个房子，知道儿子几岁了，长啥样，你们说我能不怕吗？就算我不在乎自己，可是他们冲我儿子下手咋办呢？就因为这我才撤了，老吴家不知道咋回事还跟我翻了脸，我跟谁说去？别人我还可以扛一扛，可是大强子谁不知道，谁敢跟他作对呀？
大强子，你是说吴仲是大强子派人害死的？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铲车是哪儿的，司机是哪儿的，都是强梅集团的。强梅集团是谁的？大强子的。吴仲死前他们不是正琢磨他家那块地吗？你说不是他是谁？我有多大本事敢跟他们斗啊？
李斌良说，可是现在我来找你了，请你站出来作证，你能站出来吗？
冯海看着李冰凉不语、顾虑重重的表情。